的一天哈，今天耶稣骑着驴进了城。这幅照片呢，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德国军队开进巴黎，穿过了凯旋门，啊，时间是1940年6月14号。德国人很得意啊，为什么？因为一战的时候，他们打败了，在凡尔赛条约，他们被罚了很多钱，啊，他要赔很多很多的钱，德国人觉得很羞辱。纳粹呢，就是借着这个民族主义，就发动了二战，啊，这个大家都知道了。等他们打进巴黎以后，他们故意穿过凯旋门。凯旋门是谁建的呢？是拿破仑建的，啊，建这个凯旋门就是要凯旋归来。结果德国人就用这种的方式来羞辱法国人啊！你看那个骑着高头大马，很得意哈。像这一种战胜了以后哈，进到首都里面去，骑着马，这种景象多了去了哈，常常的发生，哪怕在我们中国历史上也发生过很多次。刘邦是汉朝的开国皇帝哈，他攻进秦国的首都咸阳的时候，是如何一个情景呢？《三国演义》最后有一首诗哈，写到最后有一首诗，很长的诗，头两句就是这两句了哈。高祖提剑入咸阳，炎炎红日生扶桑。你看那种的气派啊，就像一个太阳从东边升起来，多牛是吧？骑着马进入一个城市，这是很有气派的事情。但是我们今天讲的，我们的这位君王，他选择了骑驴进城啊。所以今天呢是棕树日，刚才大家念的经文也是关于棕树日的经文。那我们今天就来思考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耶稣为什么要骑驴？明明可以骑匹马进去，像刚才说的那样多威风是吧，他为什么要骑驴？那我看过有一些灵修的资料哈，啊，他就说耶稣是叫我们学习那头驴，像那头驴那样哈，很卑微，很谦卑，很顺服。这个也不完全错哈，也对。但是呢，我们说的那个卑微、谦卑和顺服，不光是从那头驴来学，更多的是骑在驴背上的那位耶稣，啊，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先来思想耶稣到底骑了多少匹驴啊。四福音书都有讲耶稣进城，马太福音那里说耶稣骑着两匹驴进去的，那其他福音书就像路加福音只骑了一匹驴，那是不是福音书不够准确呢？不是哈，是因为他们四福音的角度不一样。马太福音说他骑了两匹驴，是两匹什么驴呢？啊，一匹就是母驴啊，就是那个驴驹的妈妈啊。但是耶稣是骑着那个驴驹进去的，那为什么要两匹驴呢？大家注意哈，是驴驹，没有人骑过的。那没有人骑过的驴驹了，第一次被人骑的时候了，可能有点不顺服哈。所以要是他的母驴在那里的话， 他就听话很多啊，可能有这个考量啊。当时应该是两匹驴的，但是耶稣是骑在驴驹上面，但是其他福音书就只讲一匹驴啊，就这个澄清了哈。下面一个就是耶稣骑驴是什么意思啊？骑驴，犹太人一看就知道他是个王啊。大家可能会问我，哎，不是骑马才是王吗？哎，在犹太文化里面，它有特别的一些经文，还有一些特别的历史，有特别的含义啊。其实骑驴称王这个事情呢，在大卫的时候就发生过。大卫到了晚年，他已经很病了哈。根据列王记上第一章，他已经很病了，他已经很少出王宫了啊。他的几个儿子就开始那里心里面就动心思了啊，就谋这个王位。有一个他的王子啊，叫做亚多尼亚啊，他就长得，据说长得很好看啊，很威风。他就想称王啊，他就趁着大卫病在王宫里面不出来的时候，他就召集了一些王公贵胄啦，召集了一些祭司啦，召集了一些有名望的人，就在一个地方聚会，然后他就准备称王。这个事情给大卫知道了啊，他不是大卫心目中的继承人，大卫心目中的继承人是所罗门。所以大卫就做了一件事，就叫所罗门出去到了一个地方啊，叫做基逊的那个地方，干嘛？去骑他的骡子，把那个骡子，他平常骑的那个骡子牵去，然后呢叫拿单去高他为王啊。当时一高他为王的时候，就吹角啊，大号角就吹起来，然后呢那边那群人呢，就听到远处有响声。哎呀，什么声音啊？原来大卫已经立了所罗门为王了，骑在他的骡子上。那些人一听，糟糕啊，糟糕，因为他以为巩立这个亚多尼亚为王啊，能够有这个巩立之功，现在糟糕了，赶紧就鸟兽散了哈。所以所罗门称王的时候，曾经骑过大卫的骡子，骡子还不是驴哈，骡子是驴和马生下来的孩子，是骡子。但是呢，这个故事以色列人是知道的啊，所以骑着驴的时候，他们是知道有称王的意思。但是这个还不是最贴切的，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最清楚说明他是君王的，就是这段经文，撒加利亚书第九章九到十节。我们一起打开这个经文哈，打开你们手上的圣经，撒加利亚书就在马太福音前面的两章啊。撒加利亚书打开第九章，我们念两节的经文啊。撒加利亚书第九章九到十节啊，我们找到以后，我们一起来念起。西安的民啊，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看啊，你的王来到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我必除灭以法莲的战车和耶路撒冷的战马，战争的弓也必除灭。他必向列国讲和平，他的权柄必从这海管到那海，从大河管到地极。撒加利亚书就说明这个骑着驴进去的，这个就是君王了哈。所以你看， 耶稣他为什么选择骑驴呢？他是让自己这个进城的这个过程跟这个撒迦利亚书的预言吻合，他要向耶路撒冷的人啊，向所有的人宣布，他就是那一位神早就预定好的，要来拯救人类的这么一位君王啊。所以他是这样子选择了骑驴。那大家可能看这个经文的时候，可能也会有一些疑惑哈，为什么门徒知道那里有两匹驴呢？啊，为什么去到人家又让他拿呢？啊，为什么耶稣能够知道那里有驴呢？有解经家说是耶稣预先安排好的啊，耶稣认识那驴的主人，跟他讲好啊，到了那天我派门徒去牵你的驴啊，他们就会说主要用到他啊，你要是听见他们说，你就把这个驴给他啊。有解经家是这样认为的，我也同意这种说法，因为呢，你看耶稣既然他有意的让自己符合撒迦利亚书的这种的安排哈，他也做好了安排，他让那里有两头驴哈，所以就解决了这个问题。那耶稣他故意让人家知道他就是王哈，可以说耶稣进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很高调，这跟耶稣之前的做法不一样哈。耶稣刚出来侍奉的时候啊，他治好了病人，他说什么？他说你不要告诉人啊，你不要告诉人，你自己好了就好了。但是到了现在他要高调的宣称他就是那位王，那他是有安排的。他刚出来侍奉的时候，他不想很多人知道他，不想有很多其他的干扰，太多人来找他治病啦、救人啦，他重要的工作就是培养他身边的门徒，好让他升天以后，这些门徒继续他的工作，继续他的事工，这是他的计划。所以一开始他就跟人家说你不要告诉人家，到了后来啊，越到后来，尤其是到了今天他要进城的时候，他就高调的让人家知道他就是那一位王啊。刚才讲到了我们学习耶稣的谦卑顺服，不是从驴那里学习，而是从骑在驴背上的那个主耶稣来学习，是因为耶稣他自己本来可以骑马的，但是因为顺从神的旨意，他选择了骑驴啊。我们刚才念的经文怎么说啊？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啊，这个君王骑驴进来不是打仗的哈，驴子是不能用来打仗的哈，马才是用来打仗。谦谦和和的骑着驴进来，不是打仗哈，非但不是打仗，而且要除灭战车和战马啊！他不要车和不要马，他不是要用武力的手段来夺取这个城市，他不需要啊！他有更强大的武器，就是他的爱，就是神的救赎。他有更强大的武器，他不需要用马啊，所以这里要说哈，这里提到王来到你这里，这说明他是个王，而且在这里提到他的权柄要从这海管到那海，他的耶稣这个君王他的权柄是统领全世界的啊。当时的人不了解啊，当时连门徒都不知道他做些什么哈，后来才知道哦，原来他是这个目的啊。所以这里就讲了为什么骑驴。第二个讲棕树枝意味着什么，四福音书都有讲棕树日，但是呢 只有约翰福音提到棕树枝，其他福音提的是树枝。那我们首先讲棕树，棕树这个词有意思哈，它的希伯来文的发音就是塔玛 Tamar。 Tamar 是什么呢？大家知道是一个人哈。耶稣的家谱里面有五个女性，第一个就是塔玛啊。我们要是看创世纪38章，他那里就讲到啊，犹大的儿媳妇啊，因为她的丈夫过早的去世了哈啊，这个故事很长，不讲哈，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不知道的可以去看看这个创世纪38章。塔玛就从犹大那里生了双胞胎，其中有一个就是耶稣的先祖啊，所以塔玛就是棕树啊，我们就知道了。那这个棕树，棕树代表什么呢？棕树的意义就是代表胜利，棕树就是胜利的意思，它是有圣经根据的。棕树就来源于当时的这个立位记里面设定了有一个节日叫做祝棚节啊，大家要是有圣经可以翻开圣经，不翻开也不要紧，我会跟大家念啊。立位记23章39到40节这里就讲到犹太人必须遵守祝棚节的时候，他讲过这句哈，我给大家念一下。立位记23章39到40节，从7月15日起要守耶和华的节7天，第一天要拿着美好树上的果子和棕树上的枝子啊，并啊还有其他的树枝啊，还扭枝都可以，在耶和华面前欢乐7日。祝棚节，他这里说7月份，犹太人的7月份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公历9到10月份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就是收割已经完成了，秋收已经完成了啊，丰收以后，耶和华神叫这些以色列人住在住棚啊，住在一个地方，住在棚里，然后一起来纪念，纪念什么？纪念当初以色列人在旷野流浪的时候，他们就是住在棚里，他们就是让这些以色列人一无所缺，到了最后把他们带到了牛奶与蜜之地啊，他们现在过了美好的生活了，他们要纪念耶和华神一直的供应，一直带他们进入到最后的胜利啊，所以棕树就代表胜利啊，这是旧约里面引申出来的一个含义。那其实还有一个含义哈，大家知道吗？有些东西本来没有这个含义的，但是它经历了一些事件以后，那个东西就多了一个含义哈。所以这个棕树后来又经历了一个事件，又多了一些含义哈。所以这个物品经历事件就有含义的这种了，例子很多，在我们教会就有一个哈，我给大家看一样东西。知道这个东西的请举手，只有一个姐妹举手啊，起码两个吧，再举举看啊，是两个人举手了哈啊，三个哈。这个东西有意义啊，几年前我们教会不是淹水了吗哈，我在处理物品的时候，我一看就干什么好像没啥用哈，但是后面有些字，我就打电话去问问他。那姐妹说，你千万不要扔这个，不能扔。为什么？原来哈，原来在我们外面 曾经有一棵树，那棵树长得很好，很粗壮，但是呢，后来因为要盖新堂啊，盖这个 FLC， 还有盖这个黑管，不得已把这个树给砍掉了。哎呀，大家都觉得很好的树砍了，可惜哈，就拿了一截木头，就去做了这个东西。原来这个了，看见这个，他们就想起曾经在这里有一棵树，啊，你看现在，你们再看见这个的时候，你们会不会就想起那棵树啊？会啊，同样，周布吕曾经有很特别的经历，那是就是在公元164年的时候，公元前164年的时候，曾经也有人骑着马开进耶路撒冷，也有人拿着棕树枝，讲着喊着同样的话，那个就是叫做马加比。大家知道哈，犹太人曾经被希腊人统治哈，就是亚历山大大帝以后，他的希腊的大帝国分成了四块，犹太人在其中的一块啊，那个统治者叫做安提阿四世，安提阿古四世啊，他是一个十分残暴的人，他们就要羞辱犹太人哈、啊。他们羞辱犹太人的方法，就是在圣殿里面供奉宙斯的像啊，希腊人的神最高神就是宙斯啊，供奉宙斯的像，而且用猪来献祭啊。这个事件大，很多人都知道。犹太人忍无可忍啊，是可忍，孰不可忍？结果在公元前167年，马加比带着他5个儿子就起义了。3年以后，打赢了哈，开进耶路撒冷，要清洁圣殿，恢复圣殿的圣洁和荣光。他们进城的时候，当时的犹太人就拿着棕树枝喊着同样的那句话，就是刚才大家念的那节经文，那是诗篇118篇26节，奉耶和名来，奉耶和华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所以你看哈，当耶稣骑着驴进去的时候，当那些人拿着棕树枝来喊这一句话的时候，意味着什么？意味深长哈、啊，因为当时犹太人在罗马人的统治底下，也让他们很不爽啊，他们的宗教也很混乱啊，他们的政治也很黑暗。当时以色列人，那些穷苦的以色列人，他们很希望耶稣就像当初马加比那样，马加比推翻了希腊的统治哈、啊，独立了，建国了，恢复了圣殿应有的圣洁和荣光。他们也希望耶稣现在就做这件事，他们喊这个，实际上没有说出话的哈。用在要是用现在人来说啊，他的话是什么？没有喊出来的那句就是打倒罗马统治，是吧？应该是这样子哈，就是这样子。耶稣开进去的时候，他们喊这个是有特别的意义的。其实哈、啊，某种程度上来说，耶稣也愿意他们这样喊。为什么？因为起码他们认识到王进来了啊，这是耶稣要的。耶稣就是让人家知道他就是那位王，他来到了。但是耶稣心里面想的终极的那个效果跟那些人不一样哈，那些人心里面想的就是那个昔日的荣光哈。犹太人最荣耀是什么时候啊？啊，我们中国人一提起我们的历史，我们就说唐太宗，是吧？犹太人一讲起他们的历史，就是大卫所罗门王啊，他们当时的版图很大， 四处都来臣服啊，他们就想那样子。好了，我们来看下一个了哈，第三个问题，耶稣当时的心情如何呢？当然耶稣肯定是很振奋很高兴啊，因为他进城了，因为他要实现神的救赎计划，到了最后的时刻了啊。但是他还有另外的一些的他心里面想的哈，我们可以从经文里面也能够看得出来他当时的心情如何啊。他当然他也会心情也会很沉重，因为他知道他进入耶路撒冷要做什么，他知道他在地上的日子已经到了最后一个收尾的阶段了，他知道他要上十字架，所以这个对于他来说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他此时此刻他想什么呢？我们来看这个路加福音，我们来翻开哈，路加福音第19章，刚才大家读的是之前的经文，我们来读19章41到44节。这里有一幅图，这个照片不是真的哈，要是现在要是这个照片是真的就好了哈，它上面有圣殿，这是现在这些人复制出来的，就是耶稣当时在橄榄山上看见的耶路撒冷就是这个情形啊，这是上面看见有圣殿。好，我们打开路加福音第19章，我们读41到44节。起，耶稣快到耶路撒冷前，就为他哭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乎你平安的事，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眼看不出来，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周围环绕你，四面困住你，要扫灭你，在你里头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不留在石头上，因为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耶稣为耶路撒冷哀哭，圣经上面讲耶稣哭的有三处的经文，在希伯来书讲过一次，是讲他祷告的时候的大声哀哭哈，这是希伯来书那是关于耶稣的祷告的。还有一次的哭大家都知道了，就是为拉撒路那个哭哈，就是当时耶稣应那个拉撒路的姐妹，一个就是马大和玛利亚的邀请，要去救拉撒路，他故意延迟了2天，结果拉撒路去的时候拉撒路已经死了，然后马大和玛利亚就有点怪罪他的意思啊，就说，哎呀主啊，你要是早点来他还不至于死。耶稣说，你把他葬在哪里啊？他要去看看。结果当时马大玛利亚就说，主啊你来看啊！他们当时肯定就是很伤心很难过啊。圣经里面就出现了啊，这个新约里面最短的一节经文，耶稣哭了，但是但你没说为什么哭啊，没说为什么哭。当然很多人就说，哦，那是因为耶稣看见他们那么伤心有悲悯之心，所以也哭了哈。也有些人说，啊，那是肯定不是因为拉撒路哭了哈，因为他知道很快就会把他复活了嘛啊，所以肯定不是为拉撒路的死而哭，而是为看见他们这么难过伤心啊，觉得这个人在死亡面前无能为力，所以也为他们哀哭啊。但是那里没说，但是这里有讲哈，这里有讲。其实我们从这里的耶稣为什么哭，其实我们大概 也可以猜到耶稣为什么拉撒路那次他为什么哭，是同一个哈，都是为了耶稣，都是为了人，为人他们的那种困境啊，他们的那种无奈无能啊，为他们来哀哭。你看哈，啊，他说什么？巴不得他为耶路撒冷这个城哭，巴不得，巴不得什么？巴不得你在这个日子就知道你关系到你平安的事。什么叫关系到平安的事啊？耶稣进城去到底是做什么？这些人拿着棕树枝在那喊，他们不知道，他们不知道关乎他们安危的事，他们只是注重，哎呀，赶紧去啊，干掉罗马人啊，赶紧去复国。他们只看见这些短暂的啊，带着民族骄傲的这些的目的，他看不到更长远、更深层的救人类的目的哈。他是巴不得你们知道就好了，你们要是知道我真正想干什么，你们要是知道我真正进去以后做的那个事情它的后果，你要是真正知道就好了。无奈这个事实现在是隐藏的，你们不知道，很无奈，你们看不出来，因为日子将到了哈，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啊！他讲的是耶路撒冷，几十年以后，到了公元70年，提多将军包围耶路撒冷，最后攻破进去，把这个圣殿给焚毁了，因为很多金子流到那个石头的缝上，那些士兵为了把金子刮下来，把所有的石头都翻在地上，要刮那个金子，所以到了最后，一块石头都没有在另外一块石头上面。耶稣他知道这个，无奈，你们这些拿棕树枝喊的人，你们只知道他是王，但是你以为那个王要做的事，不是真正他要做的，无奈，你们看不出来。到时候连你女头的儿女连一块石头都没有留下来，因为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可以知道，耶稣为拉撒路哭的时候，其实也岂不是一样吗？看见你为拉撒路而哭，哭什么呢？我等会就把他复活了，但是复活以后他到了最后还是要死的。人为他的死亡并不是因为他迟来了两天他死了，人类的死亡是因为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不能够回到神那里去，因为这样人类就陷入了困境里面。他巴不得马大玛利亚明白这个道理，明白这个道理，知道他就是那位救主，知道要来到神面前悔改，来到神面前重新跟这位神建立美好的关系。无奈这事实现在是隐藏的，你们看不出来。那我这里顺便要讲一句，为什么隐藏呢？神为什么不把这个事情早早的告诉大家，讲清楚不就好了哈，让大家该干嘛干嘛不就很好吗？比如说耶稣进城的时候，他就把这个就说清楚就好了嘛。但是这是神的主权，他有他的主权，他有他的计划，他有他的时间。有时候人还不 ready， 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这个时间没有到，所以在那个时刻计划是向他们隐藏的。神的计划不是为了满足人当时的需求或者愿望，神的计划是为了实现他永恒的目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信心？其实他们也要是真的很有悟性，也未必不能不知道哈，他也可以知道的。你要是看撒迦利亚书，刚才不是说了吗？这个君王来是吧？千千和和的君王啊，这个权柄到了最后要从最海管理到内海，但是一般人没有这个悟性啊，我们都是凡人啊，我们都是后知后觉的人，那怎么办呢？我们需要的是信心，这就是为什么要信心。我就是相信这一位神，我相信他一定有最好的结果，我相信他爱我，我相信他做事是不会错的。无论我的经历是什么，无论我的境况如何，到了最后，神不会亏待那些爱他、遵守他旨意，不会亏待那些人。有这样的信心，这是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向我们传递的一个信息，我们要学习的。好，我很快的就讲一讲耶稣进入到耶路撒冷做了些什么。这是一幅图啊，这个图啦，一的那个就是耶稣骑驴进城的路线啊。我去过那个地方啊，那个是一个很陡的坡哈，哎呦，我两个脚都是要这样这个坡度下去的。然后呢，他下到下面呢，有一条叫做吉伦溪，上一点就开始进城了。啊，那里就是进城了哈，那个喊那个啊，何山呐，何山呐，也应该就是那在那里喊了哈，喊了哈，奉耶和华名来的是应该称颂的，就在那里喊了哈。当时的人喊的那些人，希望什么？希望耶稣一直走。走到山那里去，山是个什么东西啊？山叫做安东尼亚楼，当时是罗马军队驻扎的地方。啊，当一个要统治外族的时候啊，都是这样哈。一个民族被外族统治的时候，你就会见到这种。啊，就是啊，我以前在广州的时候，有一条马路哈，叫的有两条马路，有一条叫八旗大马路，有一条叫八旗二马路，就是在北京路一直往南走，快到渡江边的时候有两条这样的马路。当时我觉得这个名字怪怪的哈，我就去看了一下这个广州的历史，原来那个地方原来就是清朝是满族人，大家都知道哈。满族人统治汉人的时候，在那里有一个住房的地方，里面汉人是不能进去的，里面是放武器的哈，还有很多 那些八旗的那些人在那里哈。要是这个地方作乱，他就是从那里出来评判的。这个安东尼亚楼就是这样子，罗马军队在那个地方是那个这个权力的象征。当时那些人喊，就是希望耶稣过去一点啊，然后呢，耶稣不是很有能力吗？不是会行神迹吗？哈，最好来一个大火把他们都烧死啊，或者骑马啊，就带领这些已经很沸腾、很拥立他的这些啊民众啊，就冲进去一举拿下了安东尼亚楼啊，然后马上宣布独立啊，耶稣为王啊，这是多么美好的一幅图像！他们喊的是这个，但是你看啊，耶稣走，我相信那些人就眼就看着啊，快去 ，go 啊！但是耶稣走到圣殿前面，向左一拐，从那个叫做羊门的地方进入到圣殿。我们要是光看路加福音的话呢，就以为他进去就清洁圣殿了，但是不是，清洁圣殿 是星期一做的。要是看马可福音，我们就知道耶稣进到圣殿以后，他就到处去看了看，他可能看的时间比较久啊，天色已晚，他就出城去了。第二天进来清洁圣殿啊，所以啊，路加福音，你要是刚才念的那个再往下，他就去清洁圣殿了，实际上是第二天的。那么既然这个非常的重要，所以啊，虽然那个是星期一发生的事情，我也很快的讲一讲哈。到了周一的时候啊，路加福音45到46节19章啊，那里耶稣进去的时候就把那些人赶走啊。他说经上说我的殿必作祷告的殿，你就把它当成贼窝了。两句话都有出处，贼窝这句话是以赛亚书56章，我的殿作为祷告的殿，这个是有出处的哈。所罗门建殿建成以后，献殿的时候，所罗门做了一个很长的祷告。哎呀，我们假如我们的名犯了罪得罪你，要向你祷告，你要如何如何哈。假如我们啊受了灾了，我们向你祷告，你要缓解我们的灾难。还有一个，就算是不认识你的外邦人，那从为你的名从远方而来，求你在天上的居所随听，照外邦人所求的而行，使天下万民都认识你的名啊。这个圣殿盖的时候已经准备好向全世界全人类宣布，这个神是全世界的神，是救赎全人类的神。所以当时有一个叫做外邦人院，圣殿从里到外啊，一层一层啊，最圣洁的在里面啊，稍微松一点的在外面啊，然后这外面就男院女院，在的外面，在外面的有一个叫外邦人院，那是外邦人奉神的名来到向神祷告，能够进入到最里面的地方了哈，再进去就不行了哈，要猝死的哈，不能进去。到了这个地方就是外邦人院，你可以在这里向这个圣殿祷告。但是那些人就在那个外邦人院那里放满了牛啊羊啊鸽子啊，在那里贩卖，实际上就是让外邦人失去了向圣殿祷告的权利。所以耶稣非常的生气，为什么要清洁圣殿？为什么说这殿本来是祷告的殿？耶稣进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是要心里面他想着全人类。今天是棕树日哈，今天耶稣骑驴进城了。我们刚才分享了为什么骑驴啊，是因为学习这一位驴背上的君王的那种谦卑顺从，遵从神的旨意啊。他骑驴就是显示他就是那一位要来施行拯救的全人类的救主，大卫的子孙弥赛亚啊，他要显示这个。至于棕榈树了啊，棕榈了，也说明人民那些人啊，虽然认识到他就是那位救主，但是他们因着自己对圣经的不够了解，或者因着个人或者民族的骄傲，他们没有能够完完全全掌握神的那种救赎的计划啊。所以这个也是对我们有一个提醒啊，我们跟随神，我们要知道神的心思意念，知道神对人的灵魂的那种的救赎的那种的渴望哈。所以这是棕榈树，也讲到耶稣的心情，他虽然很兴奋啊，因为救赎大功已经完成了哈，因为耶稣进入到耶路撒冷以后就开始了他人那在世上33年的生命最后的高潮 啊，这也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高潮，那已经开始了、啊、这一天就是耶稣在他最后的侍奉的开始啊。我们今天纪念主耶稣的进城的时候了，我们也开始我们的终旅日，我们也从今天开始，我们也来看一看耶稣每天都做些什么啊。教会现在在推行与主同行同死同复活的灵修活动哈、啊、我会每一天都把一些灵修的材料发给大家，上面有讲当天耶稣做了什么的那些经文啊，也有一些介绍，也有一些啊我们祷告思考的这么一些思考题哈、啊、希望大家在这一周里面，终旅日、终束日这一周，我们也开始啊跟耶稣一起，我们进入到耶路撒冷，我们一起来思考他为我们做的许多许多，而我们如何给他一个回应。我们一起来祷告。慈天父，感谢你，感谢你2000年前你选择了骑驴而不是骑马进入到耶路撒冷啊！你为了救赎全人类，你准备好了牺牲自己，你进入到那里有很多的服事，每一件的服事都值得我们去思考。我们就借着这个终束日，我们一起为救主的救赎来到而欢欣鼓舞，我们也纪念我们的主耶稣他的谦卑顺服和对人类那种无私的爱，也让我们学习这种爱的同时，我们自己也在经文里面，在默想当中，我们更多的跟我们的主在一起。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一周，祷告奉主耶稣圣名，阿门。